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讲《解释密经》的这个《地波罗蜜品》第七啊。我们第六品那一品啊，讲的是这个瑜伽这个部分啊。那么其实它指的是指相应的部分，叫分别瑜伽。所以瑜伽这一品主要的重点，它是在讲叫做圣解行的问题。圣解就是他在讲圣解行是什么样的圣解呢？胜利的胜，解释的解，就是圣解行，就是你要去知道这个自己的身跟心行动里头的东西。谈到了这个止跟观，以他的主轴是在谈这个东西的。那各位一定还很清楚，就是在这个第六品里头谈啊，那么分别瑜伽的这一个领域呢，一定是谈我们怎么样修这个心的部分。你看，一定有止的部分，也一定呢有观的部分。这止一观呢，你怎么去解释？有各种不同的语言来解释它，但是却可以灵活来运用它。比如说，我们随便灵一个常常用的这个一个词汇，讲说啊，你要舍得舍得。有人就这么解释，是因为你有舍才会有得，最后还回到得里头来。瑜伽的说法不是这样，他应该是倒过来，是得了以后要舍。意思就是说，你任何认识一个新的东西，你一定有得，这是观。然后呢，你得了这个东西用完了以后，就要怎么样？要舍去，然后你才有怎么样，才有可能又去抓回来新的东西。你一定要舍，这个时候要舍，而不是说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就去舍。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很多，就在止观这里就应该自己看得很清楚。有蛮多学佛的佛弟子，他不接近佛法，还没出那么多纰漏，他出学佛学完了以后就问题很多。为什么？他觉得好像人生变得非常的这个空虚，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好让他值得珍惜的。那他觉得这人生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过眼云烟。那好了，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给一个十几岁二十来岁的人，他这样想法来说是错的。我们要告诉他，你要认真，要努力，你从观门入，可是观与止是分不开的。你有观，你有你的未来；有观，你准有不断的学习跟成长；可是有止，你又不断的从那里又从那里解脱，所以你又不断的学习，叫止观。那个所谓那个阶段，我们称为叫做这个在谈的主体是在谈叫做圣解行。是你真正能够这个心必须要不断的那个圣解行。所以我也给各位讲，其实人的生理哈，这个脑子的一些解剖学上的一些研究呢，跟我们在心理学上来所做的一些发现，我觉得跟佛理都相应的，而且相应都非常美妙。你看人的这种记忆哈，跟思考，你一定是先记忆那个有的东西，然后你才能去组合思考问题嘛，是不是？那我们如果今天在这里听讲，你今天听过的这些东西，在你的脑子里头，你即使非常专注的听，也许你听了90%或80%，可是24小时之内，如果你没有去复习它，它有80%就要被遗忘，就是你脑子里头已经学的那90%或者80%，有的人70%，你24小时内没有去复习，你24小时内没有稍微把它想一想，拿起笔来把它稍微想一想，回去稍微把它看一下，大概有80%它就会遗忘，它自然而然就会 delete 掉。为什么要这样？你得了这个东西，如果不舍就不可以。为什么？它会占满。所以人的脑子里头，在做整个记忆跟思考这个部分， 它有两个阶段，尤其是记忆这个分两个阶段。前面那个阶段叫短期记忆，短期记忆就是说我很敏锐的记这些东西，我吃得很快，但是呢24小时你没有再去用它，它就认为你不需要，这表示你并不重要的，所以我自动就会把它砍掉。就像电脑一样，你还留在你那里桌面的那一点点东西，你继续东西跑进去的时候它就会砍掉。其实它也是用这个原理，你一定要先得了以后你就要舍，舍了以后呢，这个继续维持你新的会再进来的这一部分。所以人会不断的精进，不断的成长，它是这样的。那如果回过头来说，我们只有舍，我们没有得就先舍，那舍完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学佛最怕就是把它搞颠倒了，好像我们只教人家我们的东西要舍掉，我们这人世间的东西要舍掉，要舍掉才成佛。我请问你，都舍光了你还成什么佛呢？一定是先得，也就是先闻再思再修啊，修的时候就变成慧，是这样子。所以在谈止观这个地方都已经讲了，那现在进一步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不是谈这个整个止观这个心灵上运作的这个过程，回过头来谈的是地波罗蜜，这地波罗蜜多了义的这个部分，他所要谈的是，就是踏踏实实的，你的人生必须踏踏实实的这样去做，叫如实行。所以前面那个叫圣解行，重在圣解；如实行呢，是重在你的实践。从你我们的实践当中，我们慢慢的在这个就会踏上所谓，它就是如此的实实在在的，所以就叫做地上。所以前面那个叫做地前，也就是说你只有去知觉了解这止观的这些法门，你虽然有去实践它，可是你没有进入这个东西，就叫做地前的菩萨。可是如果到了如实行的时候，就不是地前的菩萨，就叫做地上菩萨。地上就是你站在地上实实在在，不是虚空的，这样叫地上菩萨了。那我在讲这个之前，我要讲一下，所谓地上的菩萨指的是指说，我们实实在在的在生活，我实实在在的去历练我的人生，我实实在在的在我的菩萨行里头，我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努力。那所以他有十个阶段去做努力，而这个十个阶段里头，就是我们讲的十地菩萨。可是这个十地菩萨，你不要把它解释成说十地菩萨指的是指好像十个阶梯哈，你踏这十个阶梯就进入另外一个佛的阶段。对不起，你这样解释并不是很通。十地菩萨是指十个训练的，训练你很踏实在那个地方训练的十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当然它有排出一个顺序出来，是有一个顺序没有错，其实它是十个领域的东西，不是说我十步这样上去，不是，它有十个东西你要去磨练它才可以的。而且这十个领域并不决然你把它解释成一个阶一个阶上去的这样的看法，这样就是刻板印象，你最好不要这样想。那好，这十个地里头，实际上前面的那个六个部分是指六波罗蜜啊，那个六波罗蜜的部分呢是叫做根本波罗蜜法。所以我写一本书叫做精神体照那本书的时候，我只写那六个东西，就是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是这六个。那其实这个六叫做根本波罗蜜。那你现在要先了解什么叫做根本波罗蜜。波罗蜜的意思呢，有很波罗蜜多或波罗蜜有很多的说法。原来梵文的意思波罗蜜就是 我从这个河的这一岸渡到那个岸，叫做波罗蜜多。它呢，梵文的原意是这个意思，但是其实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说我能够从不圆满到圆满，所以波罗蜜多也有圆满的意思。那我从我的一种烦恼转世成智，变成智慧的时候，也叫做波罗蜜多。所以波罗蜜多呢，就是我变得越来越丰富、越圆满的，我们称它的语言本身叫波罗蜜多。但是这个东西你把它翻成圆满又被固定了，把它翻成从此岸到彼岸也好像被固定了，所以它就像这种译经的时候，到这个地方就通常会把这个音直接译出来，就译这个音就是了。因为波罗蜜多的意思就是有这么多重意义。好，那你有时候去看它的时候，你就会了解说生命世界里的是一个波罗蜜多的问题，是一个我本来遭遇到很多的烦恼，但是我能够克服这些烦恼，我从烦恼里头汲取教训，这样也叫波罗蜜多。我从我的生活上碰到了一些难题，可是我可以愿意去向别人学习，让我自己的知识经验丰富，然后我能克服超越它，那也叫做波罗蜜多。我现在内心里头觉得很稳定很安定，我没有任何感觉到不安，那个状况其实那种圆满跟平衡也称为波罗蜜多。那么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东西，要去把它译成一个单一的一个意义呢，就有时候会走失，所以他就干脆直接译那个音叫做波罗蜜多。好，那这个波罗蜜多前面这六个叫根本波罗蜜，这个根本波罗蜜这六个，这个根本六波罗蜜，其实就是他原来要讲的，最后要成就的，就是在这里。可是后面有四个，对不对？他十个波罗蜜后面有四个，就是方便、愿、力、智这四个东西，是他称它叫做方便波罗蜜多。什么叫方便波罗蜜多呢？方便就是权巧运用的部分，也就是人应该有一些更好的弹性去面对他的生活，有更好的弹性去思考问题。那我们生活面对的这个环境，种种面对的一些挑战，不是死的，是活的。所以你用了前面这六个根本波罗蜜多，就应该懂得用弹性去应用在那你现实生活当中。所以佛不是一个死骨不化的老师，佛是一个非常讲求你能够用到你真实面来的一位老师。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智慧用在一个真实的这个情境里头，真实的这个地里头，实地菩萨就是这个地，就是我要生活的这个场景嘛，我所生活面对的这个情境嘛，我所人生生活的这个东西就叫做地嘛。那我现在呢，必须去很清楚的去看我现在所面对的这些东这个情境，我要把它看得很清楚，把它看得很清楚，看出它本来这个事情应该是什么。即使在现象界里头也要把它看得很清楚，在物理世界里头也要把它看得很清楚。所以科学也是如来，哲学的思考也是如来，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看得很清楚，面对真实好好去做回应，也叫如来。为了使我们成就如来，所以你必须要把六波罗蜜的这个东西经过它的权巧用到你的如来来，那个部分就叫做方便波罗蜜。所以这十波罗蜜里头，既是有根本的波罗蜜，又同时又有方便波罗蜜。那有一个老师会这样子教课，他把东西给你讲的这么样子的这个清楚，这一位圣哲，你说你应该会被感动才对。他当时就会知道，就会用这种方式来教。法是无定法的，但是他知道用这种方式来教。我教你一个东西，就同时要把你教活过来才行，而不是你照这个东西就不能动，你动了就不是我的弟子。他不会，他叫你要懂得方便，而且他怕你的这个东西在修行中不行，因为你修行的时候，你的那个力量 你的专注你实践不出来，所以他告诉你，你必须有一个很高的愿力，所以愿就从这里出现的。你不只是需要愿，你需要一种生活的很强的意志力，你需要一种你自己愿意去努力的那个动力，那个心理的动力。而这个动力无论你是用这种所谓这个共修的动力，或者是和合生团的，或者是你自己自立的，都是属于他的力。他你透过这个东西你去努力，那个就是力啊。最后你还是真正产生了啊这个一种很高的智慧啊。这个地方都是属于菩萨在行地上菩萨的。我这个地上不是指天上天下地上的那个菩萨，就是说你踏踏实实的生活在你的生活场景的那个地，所以叫做地上菩萨。还没有实践这六个，这十个训练磨练之前，都叫做地前菩萨，就是你连踏上那个地都还没有。那好，我们如果学了很多止观的理论，我们学了很多佛的理论，我们没有把它拿到这上面来磨练它的时候，都叫做地前菩萨，都不是地上菩萨。现在各位，你在这里已经接触它，我们以前也谈过十地，也谈过十波罗蜜，其实你已经开始去做它的，那就你已经踏在地上菩萨，也就是说你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于天地之间的人。而且你也应该在生活在这个踏踏实实的天地之间的人，你一定是很快乐的。你即使将来踏在极乐世界的那个地上的时候，你仍然还是在那个地方踏踏实实的生活在那个场景之中，这样你说美妙不美妙呢？当然很美妙，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那好，踏到这个地上的部分，我们必须面对这些一个一个生活上的，或者是我们不是在现象界里头，有一天我们往生到极乐去，也是要在这个极乐，也是踏在这个地上的。所以极乐世界的众生的圣众，不管他是哪一品，他都是要踏在地上去修行的。那这个讲地波罗蜜的部分的这个地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就是这个样子。可是要去修这个地，这个所以以前的人都讲说心地法门，心地法门。其实我们一步一步就要把它弄得清楚。心地法门的心是指什么呢？是指你圣解的部分，都叫做心的法门。地的法门是你圣解完了以后，你在你的生活的那个地方，真的在那个地方去实践去磨练的那个部分，就叫做地。所以心地法门指的是指这个，而不是指你心里头有一个地。如果心里头有一个地，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又觉得又执着的在你好像有一个地的意思啊，就是说，所以你可以了解说，在长阿含里头，佛啊，他在本生经你就看到说，佛他出世生下来了以后，然后他啊在地上走了七步，然后一手指着天，一手指着地，然后呢，他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走了七步的意思，并不是只有走七步，在印度的文化中，七就好像我们的六一样那么吉祥，七也代表着无量无边的意思，它就是这样，所以叫做七。那两个七去乘以七的七系的高纲，其实也不决然是四十九天，它是两个七的相乘，意思就是说那么吉祥那么多的意思啊，所以用七去表达它。那他走了七步，他一手指着天，一手指着地，其实他指的是指生活这个场景，然后讲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为什么唯我独尊呢？我们不懂的人以为说佛怎么可以自己拍着胸膛唯我独尊呢？这是解释是不对的。佛绝没有那个意思说天上天下只有他最尊，没有这个意思，佛不是这样。佛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生下来都跟他一样，都生活在这个菩萨的这个地上，不是只有在地前，而在这个地上只有这个我，这个我是真正要去生活的，那个我其实又是如来， 就是你自己的本来，人注定根据他自己的本来面目去生活的，人类注定不断在他自己本来的面目去生活之后，慢慢他看到生命的本来面目，最后会看到整个本体世界的本来面目，通通都叫如来。所以这个如来不是指的是有一尊佛像叫如来，所以《金刚经》里头一直都会这么讲的嘛。若以音声求我啊，若以这个以色相来看，以色来看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这样的人，他就看不到东西真实的这个生活的真正的道理跟智慧了。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必须把一个东西稍稍插下来，讲在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这个是所谓地浅菩萨跟地上菩萨之间是什么？我们先来讲清楚。现代的人，他受了很多的教育，也看了很多的报纸，也从影视里头收集了很多的资讯，他自己以为自己懂了很多。你随便一个人，他都可以批评啊，总统这样不对啊，立法委员这样不对啊，行政院长这样不对啊，这个市长这样不对，好像他很懂一样啊。啊，现在也被叫一叫，也知大家都讲认识我的头家啊，现在每一个人突然间都以为自己是头家了。好了，这个知的东西有没有自己落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上去看清楚？如果他去做那件事情，有多少限制？我们的观点可能是辛辛苦苦的看了很多现实的问题，解决的问题，提出一套东西来，或者我们的观点可能去跟别人做一些国际之间的一些互动，那个谈判也是很辛苦的在互动着。可是我们可能可以把他骂得一文不值，我们以为我们很懂，我们好像是比上帝还懂，然后把他们看得很低哦。所以我也是进出在立法院哈，他们要不高兴起来的时候，以前我也是一样被修理，要被修理就要被修理一段的啊。可是我们当时我知道他们可以修理我，我本来是官员，可以不满意我是可以的，我没有问题。可是我总发现一件事情是不太对的，就是当他们的脸色跟语气变得那么不好的时候，那么这里面呢，慢慢的就会形成一种，就是好像一种这个生态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在谈一个事情时，好像自己什么都知道一样。可是我觉得不是，他是在谈观念，他不是在谈地上，不是在这个地上。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可以谈政治，谈得像神一样，你知道吗？可是你真正的政治必须是去解决人民的问题，解决这个事情，要回到这个地上来的时候，所以你听见不会人是不知道是地地行的人哈。那个路哈、啊、是多么的坎坷，一条路是多点是不知道哦。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我要给各位带到另外一个人格世界里头来了解。因为我们现代人来解这部经，就应该用现代人的一些所遭遇到一些事情来看所谓地前跟地上这个问题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跟商榷的问题。我们的年轻人，尤其是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啊，大概他们现在原则上应该是还在念大学吧。可是在大学毕业的有些人已经开始有了，但是不那么普遍，不那么严重。但是现在慢慢的会越来越增加，往后的日子看起来会越来越明显。是什么呢？是这些小孩子他是在被呵护的很好的环境下长大的， 他回到家里来，他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好好读书，而且父母亲还会这么想，你只要给我好好读书，别的事情你不要做，你只要给我考好的分数就好，你只要给我好好的能够这个考前几名就好。所以他所读的，他的生活里头很少真实的在地上训练的这种生活的直接的经验跟体验就非常少。他本来就很少，我们不怪他，是我们这一现代的这一些成年人是提供这样子的一种态度给小孩子生活的。那他当然生活上的一些磨练相对的都不够，那甚至于他在学校里头读的那些书也是白纸写黑字的东西啊、哦！你别以为他读的那些东西都可以做得出来啊、哦！其实书本里头告诉他的东西够多的呢，但是没有几样东西他能够行得出来的，因为他不是在地上。那他又不止如此，他可以读很多的新闻、报章、杂志，各种不同的侦探小说，通通都有，还不打紧。接下去，这些小孩子是在电视机的面前长大的。电视机里头你所看的，电视机里头的电视剧，你说它是真的吗？它本来是真的，演在电视里头是属于影视的东西，它不是真的哦。可是它吸收进来。电视里头的这个什么综艺节目，你认为那是真的吗？不是真的，因为他只是要搏金一下，因为他以为我们这些人都是白天工作很辛苦的人，晚上看点综艺节目笑一笑，让你娱乐娱乐。可是我们的小孩子没有在实际生活中看这些东西以后，所以他以为是真的，所以人家为了搏金一笑才把头发发雕成这样苍苍苍哈，让你搏君一笑哈，觉得会很夸张。但是我们的小孩子呢，是会直接吸收这些东西，买那个发雕的东西来擦一擦，把它弄得样样样像刺猬一样。他说这样叫流行。你现在知道，说东西如果没有落到这个地上来的时候，它的问题就是出现在这个地方，它有一段距离在的。那我们再去看。我把现代的人普遍的所产生的这些问题，我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虚拟人格啊，他就叫做 virtual personality。 那为什么叫做 virtual personality 呢？是因为他所知道的自己以为很多的东西，其实自己好像觉得很圆满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我的这个东西，并没有站在那个地上。可是每一个人的人生，他必须站在他自己的人生的地上去生活。可是这里面有一个，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 gap 在那个地方，有这么一段距离在那里的时候，对小孩子就很麻烦了。那后来我就是慢慢在我的观察以及对于一些这个时代的一些变迁中，我们看到哦，有一种普遍的就是人格的倾向。所谓的人格不是品格，我们讲的人格是指一个人恒常的一种行为的模式，对于这个稳定的恒常的一种固定的这个模式，我们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这就是他的人格。所以那个人是内向的，那就是他的人格有内向的特质。这个人呢是啊、哦，有一种这个对别人敌意很深的，修花博的人也会对别人产生很强的敌意的，我们称说这个人有了敌意的人格在那里。所以我们这样来解释看人格，那整个社会有个共同的社会的叫社会性格。那我们来看整个的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人的人格特质。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小孩子有一种共同的现象，那一个共同的现象我们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虚拟人格。这个虚拟人格为什么是叫虚拟？因为他没有站在地上，他所学的东西都是这些东西。而我们的小孩子所学到的，在电视上所看到的这些批评别人讲很多实证的这些人，他们也是站在空中凌空在发挥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少看到一个人在讲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调查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又有哪些是什么，最后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不是在谈这些东西，我们只讲那个人根本没有经验是不能做的，而这个人是怎么样，他是 这个是叫做不能够随顺时代的。那可是他是为什么不随顺时代？是自己在空中上去判断的。所以地前跟地上之间的不同就在这里。当然我们可以想象，我并不反对想象，可是最后别忘了还是要回到你的地前来才有可能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生命是这么现实，社会也是这么现实，但回到地这个地上这边来。那么我所谓的虚拟人格特质这个问题，有几样特质我请你留意一下。我的观察是，在一些虚拟人格特质的人，第一个，他对于跟现实生活当中他常常有一段距离，他也有可能把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好像把它很美化，可是他没有把它放在他的现实里头来，所以抱负水准比较高，实际要去面对他的时候会有困难。他的耐性会不足，挫折容忍力会比较低。为什么会比较低？哼，我在电视里头看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半小时就看完了，现在你要我回家煮一餐饭，从煮完了以后再吃完再把碗洗完，最快的也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半。所以他会觉得做饭一点耐性都没有，再加上很多家庭已经不太煮饭了，早上吃，晚上外头吃便当，中午吃便当，晚上呢回家顺便拎回来就解决了。所以我们觉得这样比较方便，所以小孩子呢就不知道这个饭煮一餐饭要多久，你知道吗？所以你会叫小孩子做家事，小孩子不喜欢做家事，起来也有字，因为他也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啊，虚拟特质的人，他的人际关系会比较差。为什么？你要知道，要跟人交朋友，他是需要耐性的，而且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去培养共同的，可以共同的认识的东西，共同的经验，才能够谈的变成朋友的。他没有这个耐性。尤其是当我们的网络开始出现了以后，那问题就更为明显。小孩子根本就是把网络、把电脑当成他的生活场景，他以为他就是他的地，他以为在这上面，所以他在网络上探索，在网络上跟别人交往，在网络上这个交谈啊，在网络上去看很多东西，他以为他就是一个世界，可是把只要停电什么都没有。所以他看到有的这些东西，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这些东西，其实跟他现实的必须面对这生活的东西又是有一段的距离。而这些人慢慢的在现实生活上有了很多挫折的时候，就会变成比较消极，也会比较变得忧郁。所以忧郁症被推估为越来会越普遍越严重，是可以肯定的。那么这样下来，人如果变得走到这条路来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个越是虚拟的那些东西读了很多的那些人，他们的生活适应是会越来越有困难的。如果讲台湾这个地方，讲台湾所创造的一段经济的奇迹，或者是台湾的经验的话，我们仔细去给他看看。我认为要谈本土化就应该谈这一段才对，它才是真正的本土化。那是以前套炸都起来，天色渐渐光，艰苦无人问，刷来几句唔惊残醉脸生生。你知道，我们一定要去看清楚，那一些人就是大部分就是从光复左右生的那一段的人。其实那一段的人，他们是真正踏在那个地上的，他们才是地上菩萨，你知道吗？伊就是地上菩萨，他们是一步一步的在走。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台湾的什么本土化？台湾的本土化就在这里，台湾的精神也在这里。哪一个地方有市场？世界哪一个地方可以做生意的？没有台湾人去的，拢嘛告位。所以我干嘛讲？我说我如果各地稍微旅行看一下，到处都有台湾去的人啊，你给他看一看，你会觉得真的也很自豪，真的了不起，无远佛界，开始 很强的一种民族性在那个地方。我跟你讲，因是菩萨呢，这人是地上菩萨，他真的踩在地上的。可是曾几何时啊，我们一富有了以后，我们如果要给他读很高的学历，我们要给他有很好的品质，要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却没有在实际生活中去磨练。其实我很早以前我就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在我对我的小孩子的身上，我就下了一点功夫。我说，你如果要读大学，那么你高进大学之前，你得去打一点工。所以我们小孩子去做过铁工，真正做黑手黑脚的。哦，我把他送去咨询中心去受训去磨。啊，他怎么跟我讲呢？他也去了，他回来跟我讲说：“哎，老爸，我跟你讲啊，哪有人会睡不好的？还没有靠在床上就睡着了。你知道那个便当有多好吃吗？啊，中午的时候那一个便当盆那会儿真好吃啊。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中午只要有一面墙可以靠就睡着了。我说对啊，所以他常常跟我讲，我说对，你去领略这些东西，你就觉得其实你享有的很多，你会觉得你其实也很富有了。其实你去看，大概是我们这一代，我这个年龄或比我年纪大稍微小一点的人都一样，大概50岁以上的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感觉到比较知足？不是，是因为他踏在那个地上，所以他感觉到知足，因为丰富嘛。可是我们越是抽象的，越不知足，因为你感觉不到。所以我写过，我对这个东西做过分析的。人不知足这个问题是什么？是你的感测系统麻痹了。什么叫感测系统？是你吃的东西吃到这里，你应该知道的。可是你这个感测系统已经麻痹了，所以你吃饱了还不知道。我们在人生中生活中不能知足，是因为我已经看到这个东西，可是我没有感测到，我已经有了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不知足，就又永远不够。我们会感觉到匮乏，也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地前菩萨跟这个地上菩萨之间的不同，是我们踏在这个踏踏实实的当中，我们在这里体会了感情，在这个地方体会了我们工作，在这个地方我们如何去生活，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去成长啊，这些人是一步一步在那里踏的，那这个东西就是真正进入这个菩萨的地。其实菩萨不算，不是叫什么菩萨，那个菩萨那两个之间的觉有情，是我有丰富的感情，可是我也很清楚，不是只有感情，就这个人他就叫做菩萨啊。这个人踏在这个土地上，他会去生活，一直踏到有一天这个土地他不能踏了，他眼睛一闭两脚一瞪了，他又踏到另外一个实实在在的那个土地上，那就是这叫大圣菩萨。没有第二圣，唯有一圣，指的是指这一圣。那我们如果愿意要去分隔这个大圣与小圣的时候，就是你这小圣的东西所谈的，为什么小圣都是指声闻？声闻就是你听的、觉知的、觉察的，这些叫做声闻弟子，最后就要变成菩萨弟子才可以，这是佛的教法的进度。那小圣的修行是我自己修行，我踏在这个土地上，这个地上，我先修行我自己，然后这个慢慢的我要给予别人，给予别人的部分就叫做大圣，其实都是属于土，都在这个实地上的，所以一定要在这地，这叫地上、地前、地上之间的分野，也就很清楚了。那我们再回到我刚刚讲的，虚拟人格特质的这样子的人，在这个社会生活上他会有比较多的难题。怎么难题呢？他会觉得给自己的抱负水准很高，他觉得我以前从小就听人家讲，就是人要做这样子，要有这样子的地位，而且要赚这么多的钱才好。可是呢，他会眼高手低，他一看到说我一个月赚这一点点钱的时候，他手会软， 等到手会软的时候，他起先觉得说这个不足的赚把它辞掉，可是再找一个地方也是这样，最后我就干脆不做，所以不做就在家里，就变成一个真正的就是不做的人了。那他再想一想又走不出去怎么办，他终于找到一个地方有寄托了，他说佛经上讲的空，所以我现在空了，那个空是空空空空的空啊，那绝对不是我们讲慧性的空啊，也不是讲菩萨实地的空，那是误会啊。我是因为一而再的给大家讲，请不要误会佛所讲的空。所以有些人就是哎呀，我已经顿入空门了，人生没有什么了，那不行。可是其实他即使顿入空门，他的方向是错的，要去成就菩萨行的时候，他一入了空门真正出家，那他要挑起如来家业，他还是要站在这个土地上才行，这个工作的土地上才行，他不在这里还是在地前还是不行啊。最怕的就是好像读了一点可是一直在地前啊，好像知道一点圣解可是距离地又很远，那就很麻烦了。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清清楚楚的，你的修行其实就是你的生活，也就是你的半道场，你应该在生活中踏踏实实的，你会感觉到生活的丰富，你会在这边感受到自己智慧不断的开启，看到意义，你在这样看着，你也知道有一个对这个世界很清楚啊。我想这是佛为什么要这样告诉我们，叫真空妙有啊，空与有是分不开的啊，那个空是一种智慧，有就是你在这个地方现在的一些行动，就是这样。那我们这样子给各位谈到这里，我举了这个简要的谈到这个虚拟人格，因为如果谈往下谈虚拟人格的成因，虚拟人格里头所产生的一些种种的现象，类似的东西以前我也提过，但是我们主题不在那里，我们点到为止。其实问题已经很明白，只要我脱离这个现实的时候，就是有麻烦的。人的生活里头，只要脱离现实的，他就不是如来，因为你知道这十地菩萨后面的第十一地，那就是如来，那就如来地，就是佛地，所以要一路走着踏在如来这条地才对的。那我们看了这十地里头，我们讲过说前面的那个六地啊，这前面的六地，后面的四地，前面那个叫做根本波罗蜜多，后面的四个呢叫做方便波罗蜜多。好，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现在这一品经里头是由观自在菩萨来问的。观自在菩萨不是不懂，观自在菩萨是为当时的这些声闻弟子没有真正在这上面的问啊，也等于是替我们发问的。那他在这个十地菩萨发问的时候，一开始问的一个东西是问什么呢？就是当知诸地四种清净啊，注意了，十一种分色是指十地再加上佛地，总共十一种分色。那他告诉我们的是，一开始未谈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四种清净指的是什么？是哪四种清净？他告诉我们，四种清净是总摄这以后的十地跟以后的十一地的。他告诉我们，他说有一个乐意清净，有一个戒清净，有一个增上心清净，有一个增上慧清净，这四个东西。你从第一地啊，这四地呢，四个清净呢是摄了这十地。那乐意清净呢是摄欢喜地，那戒清净呢是离垢地，那个增上心清净呢是发光地，增上慧呢就是从宴会地以后一直到法云地全部都摄。可是他又讲说，其实这四个东西是普遍在这十地里头都要用的，所以一开始变成讲清净，所以清净所缘的问题。我们在过去哈，在谈这个讲到三性三无性的时候，也就是《解深密经》有一个地方提到，一开始谈政治圣智，后来谈到说是在这个叫做这个 这个清净所缘。你知道那个清净所缘的部分，指的是指说，我虽然有缘，可是我这个缘是攀缘呢、啊，有了缘，可是我每攀缘一个东西，我都是清净的，我不会执着在那个地方，叫清净所缘。那我们能够，我今天学了一个东西，那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不会拿这个。